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致脑出血，张玉红被辽宁女子监狱转入脑残监区；河南南阳原工商局长王铁壮被非法判刑七年；湖南20余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警察躲避律师；屡遭冤狱酷刑，甘肃王连珍不堪骚扰被迫离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张玉红女士2019年7月被法院冤判四年，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2020年6月被监狱迫害致脑出血，经过两次手术后，监狱仍不放人，转入脑残监区继续迫害。张玉红50多岁，在2021年新年前与家人通一次视频电话，家人说他可以说话，但吐字不清，右侧身体行动不便。监狱以疫情为借口不准家属探视，狱警仍然让家属交医药费并推卸责任。2020年6月下旬，张玉红被辽宁女子监狱迫害致脑出血，昏迷不醒，住在沈阳739医院 ICU 病房。家属赶到医院，病房已被10多名狱警看守，狱警不准家属接近探视，医生表示腰部有外伤，狱警拒绝家属验伤，医生开具诊断证明，狱警阻拦不许提供给家属，并强行家属签署一系列帮助监狱推卸责任的签字。张玉红历经两次脑出血手术后依旧昏迷，监狱阻止家属与医生沟通，拖延治疗，并禁止保外就医，还向家属索要超过10万元医疗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8月30号被绑架的原南阳市工商局局长法轮功学员王铁壮先生已被南阳市宛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勒索罚金2万元。王铁壮50多岁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做事考虑他人，一心为百姓办实事，在中共官场里是难得的好官好干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王铁壮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于2000年进京上访，被当地公安接回后非法劳教三年。因王铁壮坚决不被转化，并为当时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怜悯申冤，又被非法强行加期一年，期间遭到上绳等酷刑折磨。2020年8月11号已经70多岁的王铁壮又被南阳市宛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国保各区公安分局根据长期网络与电信的监控及跟踪，于2020年10月27号、28号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李志刚、陈阳、曹志民、张灵格、张福荣、刘艳平、玉辉、夏静泽、孟凯、徐丽华、文静等20多人。此后，浏阳公安局又闭门拒绝接待家属聘请的律师。2020年10月27号与28号，长沙市公安警察小区人员上百人深夜撞门入室，绑架20多位法轮功学员，连80岁的老人都被绑走。这20多位法轮功学员中有博士生、高干、教师、律师等。绑架事件发生后，有家属为亲人聘请了律师，律师从外地赶到长沙去会见当事人时，看守所告诉律师，当事人已于当天被办案单位解除，说是监视居住。依照法律，因当事人在当地有住所，监外居住也应该送回家进行，可家属未接到任何通知，也不知究竟关在什么地方。由于害怕被人知道事件真相，面对家属聘请的律师，浏阳公安局相关人员避而不见。据明慧网报道， 从2020年5月，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四滩乡法轮功学员王连珍女士多次被乡司法人员骚扰，企图迫使她放弃修炼法轮功。王连珍不堪骚扰，目前被迫离家。王连珍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原来患有的胃病、心脏病、关节炎等修炼后各种疾病不知不觉都好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连珍的家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因为坚持不放弃修炼，曾经被中共警察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四年，还被非法关押戒毒所等，遭到吊铐、毒打、罚站、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现在被逼之下，王连珍离家出走，四处流浪。中共警察为了找到他，给他的家人施加压力，停了王连珍女儿的工作，断了王连珍家磨坊的电。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香港合理抗议被诬阻街，当事人详述当年曲折；加拿大律师麦塔斯表示，制止活摘器官直接针对中共的法律更有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14号是香港杨美云案19周年，这宗被视为香港基本法保障港人示威自由的重要人权案例，是大学研究基本法的必备课程。案件当年2002年3月14号四名瑞士和12名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在西区中联办前绝食静坐，抗议中共迫害残杀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警方武力粗暴抬走，同年8月被判阻街、袭警等七项罪名。历经三年抗辩，香港终审法院时任首席法官李国能等五位大法官在2005年5月5号一致裁定警方的拘捕行动不合法，控罪全部被推翻。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和新任大律师工会主席夏伯义均是当时该案的代表律师。今年1月6号，79岁的关尚义因为参与和组织泛民初选，被指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震惊世界。他也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第一位被捕的外国公民。而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代理的最著名的案件就是2002年的杨美云案。关尚义获准保释后回忆当年的判决说，杨美云案是香港法律历史上很重要的案件，学生读基本法的权利都会去研究这个案件。新任大律师工会主席夏伯义因为帮法轮功学员打官司，曾经著书《示威之权》，他说，和平抗议是一件好事，让不能发声的人们发声。在阻街案法轮功学员胜诉之后，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苹果日报撰写专栏，赞扬法轮功为维护全港市民的示威自由权利打了一场不小的胜仗，他们切实地贯彻了教义中真善忍的忍字。对中共活摘器官进行独立调查的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2021年2月24号在关于此议题的论坛上，就如何从法律层面制止活摘器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更有效的是实施针对中共的法律，指向性越具体越好。他呼吁各国适用马格尼茨基法，并将参与活摘器官的罪犯添加到各国的制裁名单中。在国际上，对参与其中的专业机构和人员采取反向推定和孤立排斥的行动，各国应提供一致旅游报告，评估中共活摘器官的严重性，并采取行动制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42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证据不断浮现，中共群体灭绝罪成国际共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5日。2021年1月19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经过数年的调查和举证显示，中共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以及对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其实中共的反人类罪从中共建政之初就开始了，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等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对不同的群体实施了灭绝政策，导致中国至少8000万无辜民众丧生，是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将近两倍。在中共对信仰团体的灭绝当中，最惨绝人寰的当属对法轮功的迫害。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这场迫害使用了集古今中外的酷刑手段，动用公检法司、随意诬判和罚款，甚至活摘和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不断地把这些迫害手段延伸到其他群体中，包括基督教徒、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民主人士、公民记者以及香港、台湾，甚至推广到海外。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最高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于2000年11月30日印发了一份绝密文件，曝光了中共利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的证据。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有名有姓曝光出来的已经有46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些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仅仅在2020年一年，至少有80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离世。同一时期被诬判的人数高达615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长达21年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2006年首次被曝光后，10多年中2000多个电话录音、亲历者证言等证据表明，在中国存在由政府、军警、医院操控的系统的活摘器官产业链。罪恶持续发生着，这场活摘罪恶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1月17日，明慧网报道，由中共官员家属实名举报的活摘器官证据直指中共的反人类罪恶。举报人是在美国经营装修行业的华人陆树恒先生。经他证实，他的亲戚原上海劳改局副局长、司法局副局长毛淑平和毛淑平的妻子原上海宛平医院院长周青直接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原上海劳改局副局长毛淑平因为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因此得到了江泽民侄子吴志明的赏识，在上海司法系统不断获得升迁，最终堕落为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帮凶。从2002年开始，毛淑平安排他的妻子周青去武警医院直接操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唆使举报人陆树恒先生到美国拉客户去上海做器官移植。2020年3月，人民法庭发表报告，详细指出，中共对无辜受害者的活摘器官行径可能是现代世界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暴行之一。这个人民法庭的总部设于伦敦，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担任主席。人民法庭的29位证人、26位专家总共出席了2场听证会，证据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过被超常规抽血经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中共监禁，系统大剂量非常规抽血。一类是录音证据，来自中共体制内，上至常委、总后卫生部负责人，下至医生、器官移植中介等等。经过多方取证、听证和调查后，人民法庭在伦敦作出了最终宣判，并正式宣告中共强摘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活体器官的行为不仅存在，还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确凿证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包括谋杀和群体灭绝罪。人民法庭的判决结果被国际社会广泛援引。2021年1月，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发布的题为《阴霾更沉：2016至2020中国的人权镇压》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共对人权侵害愈演愈烈，使用监禁和酷刑、大规模监控、摘取器官、逼当奴工等令人憎恶的做法，证明中共政权的残暴、野蛮、不人道、危险性和犯罪本质。这份报告敦促英国政府牵头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国际联盟，以应对中国人权酿成的全球危机。目前，对中共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认定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于2019年7月17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来自17个国家的27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就包括来自中国南京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女士。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7月20日发表官方声明，要求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明写道，我们要求中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卑劣的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虐待和凌辱，释放因为自己的信仰被监禁的人员，以马振宇为例，并公布失踪学员的下落。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1年的迫害已经历时太久，必须被终止。2020年9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中国工作组发布报告，建议针对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行径采取具体行动和制裁措施。世界和平组织于2020年12月10日在网上刊登记者凯利·欧莱特的文章，称位于伦敦的独立法庭于2019年裁定强迫摘取器官的行径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多年，而且规模很大，法轮功修炼者可能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耶路撒冷邮报在2020年12月13日报道，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921名跨党派现任和前任议员在联合声明上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停止活摘器官。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也不断展开。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国际人权日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厦门警员黄元雄和他的配偶。美国国会资深议员斯科特·佩里、联合议员蒂姆·伯切特和议员斯科特·德斯贾拉斯在2020年10月1日发起法案，要求将中共认定为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集团，并要求对其起诉和制裁。2020年12月16日，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联合发起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以制止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恶，并实施制裁。法案发起人联邦参议员科顿在声明中说，根据英国伦敦国际人民法庭的判决，中国医生强摘中国监狱营地的囚犯的器官，有时这些人还活着，售卖器官的市场价值每年高达10亿美元。21年来，法轮功学员向国际刑事法庭以及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韩国等众多国家的法院以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中共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和曾庆红、周永康等多名中共官员。随着海量的实锤证据不断浮现，对中共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认定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修炼故事节目，我是雪莉。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漫漫路尽，盈盈清流。故事的主人公寻真是一位80后女青年，一直从事金融工作，因为多年翻墙上网，了解了很多被中共刻意隐瞒的真相，因此也了解了法轮大法。于是2010年她走入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净化了她的心灵与身体，让她在浊世洪流中找到了人生归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患有8年的感觉神经障碍，这个属于世界疑难杂症，而且伴有轻度的肌肉萎缩。这种病后期会因为神经坏死出现大面积的肌肉萎缩黑死，造成患病部位严重变形。为了治病，我四处寻医，20岁最好的青春年华都荒废在穿梭大小医院中。那时候我一个小姑娘背井离乡在外求学，还要独自一人求医看病，可谓是尝尽人间冷暖悲凉，其中的艰难与辛酸只有我自己体味。 当时我左半边身体麻木，走路如铸铅般的沉重，脸部肿胀变形，头疼并长期失眠。自患病起，我从未穿过凉鞋裙子，没吃过任何冷饮，连刷牙都必须用热水，还有其他的病，全身几乎没有好的零件。我曾经因为外敷药味重被赶出自习室，被宿舍室友刁难排斥，因为治病发际剃秃的地方被路人耻笑，病痛的折磨，求医路上的歧视，药骗子的欺骗，使我对人生充满了悲伤与怨愤，不明白自己从小到大从来不会伤害人，连句骂人话都不会说，却一直被人欺负，想不通与人为善怎么会遭遇如此大的苦难。后来找到专科医院，控制了病情，但终身不能离药。我觉得一辈子如此也心甘了，从来不抱任何能痊愈的希望。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知名金融机构工作，我把多年浪费的青春都放在工作上，想着自己失去太多时间，应该好好回馈父母与帮助我的人。但事与愿违，金融领域非常势利，一切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勾心斗角的工作环境，高负荷的工作，使我的精神和身体非常疲惫。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就是这样你争我夺，拼命挣钱，最后功成名就吗？这些都不是我内心想要的。我很想做一个好人，但现实中做好人就要被欺负。我彷徨焦虑，内心的机遇让我选择了离职。那时我已患轻度抑郁症，不想干任何事，不想见外人，觉得好累，没有人生方向。从小我就相信神佛，上大学后我去过很多知名庙宇，发现庙里的和尚根本不实修，没有经书中所讲的善言善行，哪里才能找到解答人生意义的真理大道呢？我时常在网络上搜集信息，希望能找到答案。我翻墙上网多年，对大法真相非常了解，但当时认为中共容不下任何信仰团体，我也只把法轮功当作一个普通的宗教团体或人权组织，仅仅表示同情与无奈。但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报道出来以后，我整整一夜失眠了。这种魔鬼行径完全背离任何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底线，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觉得自己受的那些所谓命运不公，跟这些人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同时我也深思，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是什么能让他们如此坚定？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社会，能让人放弃一切，甚至被残忍活体摘取器官也不背弃个人信仰，那这必定是真理。我曾偶然下载了一些电子书，里面就有法轮大法的书籍，但我一直没看。我鼓起勇气想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到底写的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坚持。我感觉一股莫名强大的吸引力让我打开了这本书。从翻开《转法轮》那一刻，我就再也放不下了，如同电插头终于通电了，看得字字入心，句句在理。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真谛，苦寻多年的人生意义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这是真正的佛法，大法让我明白了很多法理，我终于放下了积郁心里多年的愤世不公，一直怕触碰的伤心往事也都能慢慢释然了。我明白我不应该埋怨任何人，别人伤害我也许是自己欠下的业债要还，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生自有定数， 应该积极面对困难与不公。人生的意义不是要返本归真吗？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也知道了什么才是好人，如何做个好人。真正的好人是不求回报的，那真心的为别人好，真心的好人是能宽容别人的缺点与无理，能做到忍。真正的好人是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不计他人之过。与大法法理的要求相比，我以前做好人其实是要求回报的，至少不能恩将仇报来伤害我，这并不是真正的好人。所以一旦不如意时，就会觉得心累，觉得不公。更神奇的是，因为看书太专心，我竟然忘了定时用药。转眼一周过去了，我发现身体非常舒服，睡眠也很好。那时已是初冬，没有暖气，原来怕冷怕风的我却感觉手脚发热，晚上热的被子也盖不住。起初我仅仅是被大法的法理折服，对其去病健身的奇效并不在意，从小受实证科学影响的思维根本不相信光看书就能好病。但我身体的超常反应确实真切地体验到了。我试着停药并开始学着练功，不到一个月我的病全好了，走路生风，以前如柱签的腿现在感觉轻飘飘，蜡黄的脸变得粉白，神经麻木肿胀的感觉没有了，吃凉的东西也不难受了，刮多大风也不怕了，无病一身轻。对于长期被病魔折磨的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还不花一分钱，想也不敢想。我的脸不仅不再肿胀麻木，神经萎缩的部位也逐渐复原，面容越来越好看，恢复到儿时可爱清秀的模样。不认识我的人都把我当20出头的90后，叫我小姑娘，说气质脱俗。其实我都36岁了，谁能想到我曾是经历8年病魔折磨，脸部受过严重神经障碍的老病号呢？我在金融领域工作了10几年，随着社会道德标准一日千里的下滑，这个多金多利的行业就更显得触目惊心。金钱与欲望如猛兽般吞噬着金融从业者，很多官商勾结从事金融诈骗牟利，有些人飞黄腾达，功成名就，也有很多人沦为阶下囚，家破人亡，更多的人被麻木推动着参与着，不愿也不敢面对内心那份仅存的善良。我也在跌撞中前行，有名利的追逐，也有痛悔，但内心在大法的指导下避开了一切纸醉金迷的歧途，坚持在金融行业做一股清流。我目前的工作是负责信贷审批，一般我们放贷的原则是只要能把钱收回来，至于企业如何经营并不关心，尤其是收回贷款后对企业的死活更是漠视。当企业经营出现风险时，要迅速收回贷款，经济形势好时就大胆放款。所以经济下滑时，出现很多企业因为银行抽贷而破产或卷入高利贷，造成银企关系紧张。我在工作中就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审批人员，一定要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但另一方面，如何处理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就很棘手。按通常做法就是打压强制，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不能采取这种与人斗的处理方式，一定要站在他人的角度想问题，站在大局想问题。其实在大陆经商环境很差，尤其是一些民企利润少得可怜，税负高得吓人， 能持续经营很不容易，因此我就多多走访企业，与企业主沟通，了解他们真正的难处，理解他们的困境，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对产业链的了解，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一些建议。金融是服务于实体企业的，应该帮助企业良性经营，与企业是鱼与水的关系。但是当今中共变异理念是一切以钱为先，宁要损人到底，也要夺利一分，分毫不让。有潜力的企业被逼死，不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不良企业获得大量融资，最后金融机构也爆发大笔坏账，破坏了和谐的银企生态环境，大家都在无知中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我坚持只要坚持大法的法理去做，做事先考虑别人，就会发现其实逐利的金融行业也能与其他企业和谐共处。中共扭曲了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标准，善良被说成懦弱，单纯被说成傻，坚持原则被说成死板。但就是有这么一群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践行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用大法中修出的善良宽容，让身边的人从不理解到敬佩，为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带来道德复苏的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二战期间，在美国军队野战医院里，地上躺满了伤兵，因天气炎热，蚊虫叮咬，又缺少医药，手术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伤兵们士气不振。这时，有位医生放了一些大家喜爱的音乐，伤病员们听了音乐后，感染率和死亡率大大下降，而且外科手术愈合期明显缩短。美国人从此发现音乐具有治疗伤病的作用。元代名医朱振亨曾明确指出，乐者亦为药也，乐、药和疗三字同源，他们的甲骨文字形十分相近。中国史料中关于音乐治疗疾病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昔陶唐氏之始，音多，制服而战机，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恶而滞浊，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皇帝又命灵伦与荣江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音韶，以五乐来调节因郁闷之气形成的筋骨紧缩之疾。说院中记载了5000年前原始部落苗阜用竹管乐器为患者治疗疾病的故事。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生来耳里，万事离心中，聊及的诗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谈谈德音雅乐治病有奇效。一、音乐聊及的原理。中国古人讲，治病必求于本，本指阴阳，阴阳是宇宙中的规律，一切事物的本源，万物的起源，也是自然界万物生长和消亡的根本动力。《吕氏春秋·大乐》记载，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 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凡月，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可见阴月源于太一，由阴阳变化而来，它对应天之五行，地之五季，人之五脏。音乐是运用外在有规律的声音秩序来调和人体阴阳的和谐，达到阴阳平衡，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黄帝内经·素问》中，天有五阴，人有五脏。古人根据五阴对五脏，肝对厥，心对止，脾对宫，肺对伤，肾对雨，这五阴之间相互影响，来调节人体五脏精气的盛衰。宫商角徵羽，即西乐中的哆来咪嗦拉。宫调音乐平稳柔和，对应人的脾脏；商调音乐急促清脆，对应人的肺脏；角调音乐高唱悠长，对应人的肝脏；徵调音乐热情高亢，对应人的心脏；羽调音乐淡荡轻渺，对应人的肾脏。在聆听过程中，人的情志与曲调的节奏频率及五脏之间有规律的震动，就可以达到调节人的精神和通畅经络的作用。二，正和雅乐正心。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师旷创作的古琴曲《阳春白雪》，据说这原来是天帝命仙子们弹奏的五弦琴的曲子。师旷听到了之后，将其模拟记录下来。根据古琴曲谱《神奇秘谱》的记载，阳春为宫调，白雪为商调。宫调的音乐通常比较雍容博大，商调的音乐则柔中有刚，会带出一种既抒情哀婉又方正刚毅的气质。阳春取春之阳，以万物之春，和风淡荡之意，表现上天对万物无私的恩泽不散；而白雪则取冬之阴，以雪竹琳琅、凛然高洁之意，表现大地的厚德承载。只有与天地同德的人才能够演唱，所以能够应和的人非常少。《乐记》中记载，乐者乐也，琴瑟乐心，感悟后动，审乐修德，乐以治心，血气以平，讲述了以音乐来规范人的道德，陶冶情操，而达到气血调和。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并非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荡涤民众心里的邪恶与排除污秽杂念，激发原本存于内心的善良本性，不让世俗的欲望蒙蔽了人的真实本性，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因新的欲望总是伴随着新的物质条件的出现而出现，而外物是无法充实内心的。三，低迷之乐纵欲。史记乐书记载，灵公去拜访晋平公的时候，在蒲水上游半夜时听到弹琴的声音，就让师娟学习这首曲子。到了晋国后，师娟弹给晋平公听，师旷按住琴弦阻止师娟说，这是亡国之音，不可演奏下去了。这曲子是师言给纣王演奏靡靡之音，武王伐纣之后， 师岩向东逃跑，自己投进浦水之中，听到这支曲子的国家实力就会削弱。晋平公不但坚持听下去，还命师旷弹奏比这曲子悲伤的乐曲。师旷劝说晋平公别听悲伤曲子，晋平公执意要听。师旷弹奏第一遍，有16只黑天鹅聚集在回廊门前。弹奏第二遍，黑天鹅都伸长脖子大叫，舒展翅膀起舞。晋平公觉得很有趣，还想听更悲伤的曲子，命师旷再次演奏。师旷依然劝说晋平公别听这种曲子。晋平公认为自己年龄大了，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无所谓。师旷只好再次演奏。这时有白云从西北天边涌起，大风刮来，伴随着雨水降下。大风掀飞了回廊屋顶的瓦片，左右的宾客都奔走逃命。晋平公感到非常恐惧，趴在回廊屋中间。此后，晋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3年寸草不生。郑和雅正的音乐，小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培养高超的志向，修身养性，延年益寿；大可以治理国家，教化民众，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而低迷情欲浓烈的乱世之音，则令人情志散乱沉沦，放纵情欲，伤身败国。如现代摇滚乐为大躁和靡靡之音，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让生命被欲望主宰。所以很多摇滚音乐人吸毒乱伦，年轻早逝。四，听大法音乐，新生儿恢复听力。古代孔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滋味。雅正的音乐可以正心，让人放淡欲望，修正人的德行。当今有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听力，听了大法音乐普渡济世后恢复了听力。还有一位医生和父母都放弃救治的未足月婴儿，听了大法音乐后已经出落成一位英俊少年郎。一位四川大法弟子的小外孙于2018年4月出生，发现口腔上颚有个小洞，舌头比正常婴儿短，吸奶困难，脖子短，双层下巴几乎盖住前面的脖子，更重要的是没有听力。医生说，孩子的耳朵和口腔内上颚裂口要分开做手术，再加上其他的还要多次手术，他们全家人为此很焦虑。于是大法弟子和女儿同修每天在小外孙耳边用 MP3 播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每天都要抱着孩子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个月后的一天，外面打雷的声音惊醒了小外孙，小外孙哇的一声哭了。从这以后，小外孙的听力恢复正常了。4个月时到医院做术前检查，结果确诊孩子听力正常，不需要做手术了。只因坚持让孩子听大法音乐，并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奇迹就出现了。10个月时去医院做了一个简单的口腔上颚裂口小手术就好了。现在孩子2周岁多了，会说简单的话，自己吃饭喝奶，活泼可爱。一位北京市中学生在贺词中说，我出生时不足月，器官没长全，医院劝父母放弃抢救，父母同意了， 修炼法轮大法的奶奶不同意放弃。就这样，我这个只有一口气的生命，在大法师父的佛光普照下，在普度济世的美妙音乐中，现在已出落成身体健康的英俊少年。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指导人修心向善。修炼人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性，遇到矛盾宽以待人，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的承受能力，然后辅以五套优美的练功动作，从而达到身心的净化，逐渐地同化宇宙特性。这套功法的最大特点是度己度人，一人练功，全家都受益。通过修炼提升后的大法弟子创作出的音乐，带有强大的慈悲的宇宙正能量，正能量能够清除不好的东西，所以听到这种音乐的人就会身心受益，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直接与宇宙的正能量沟通，能够驱邪避疫，躲避灾祸，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